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对龙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爱好与执着。我们会看到有恶龙的塑造，也有善龙的刻画，有威严的龙，也有憨厚的龙，有质朴可爱的龙，也有愚蠢可笑的龙。再深入的联想下去，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却会形容他们龙颜大怒。每年热闹的新春佳节，喜庆欢闹的日子，都少不了舞龙舞狮子的传统项目。龙作为图腾标志，可以登堂入室，在各种庄严的场合都被放在万人瞩目的尊位。连人的属相都不仅有具象的蛇，还有传说中的被人创造出来的龙。甚至一首龙的传人歌曲，既能代表中国人的心，高调地唱响全世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可以说是龙的文化。但是，龙在圣经中就是魔鬼撒旦邪恶的代表，是与蛇同属不同的名字而已。他的形象可能会是光明的、美丽的样子，因为他原本就是被神所造的最美丽的天使。可从天使堕落为魔鬼的他，本质是邪恶的，是与神为敌的。也正因为与神为敌，他才要跟神对着干。神爱自己所造的人，为人设计了永生之道，魔鬼就去引诱人背叛神，偏离神的道。神为犯罪堕落的人赐下救恩计划，魔鬼就想方设法欺骗人，放弃救恩，甚至对救恩不屑一顾。神施行拯救人的灵魂，魔鬼千方百计地搞破坏，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神希望人选择去天堂，魔鬼则用各种伎俩带人下地狱。这个世界被魔鬼欺骗的法术玩得晕头转向，他曾经试探主耶稣的招数，悉数向人施展。可怜人蒙在鼓里，还觉得人生就是如此虚荣、虚空、虚幻，只要满足当下的快乐，就是活着的意义，否则去死也无所谓。网络有个流行的词叫割韭菜，魔鬼正在疯狂地割下一茬茬的韭菜往地狱里送。你我真的可以无所谓吗？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实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 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十二章十到十二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三章第一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十二章十到十二节，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约翰描述说撒旦被摔下去了，神何时才会成就这个事儿呢？根据约伯记的一章七到十二节以及启示录的九章一节经文的记载，很多人相信啊，直到那时刻撒旦仍然可以到神的面前，但从此啊他就永远的跟神隔绝了啊，再不能在神的面前来去控告世人了。好，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主耶稣胜过撒旦，因为他我就不用怕吗？只是我还是有点怕。根据圣经的记载，那羔羊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啊，他就流出宝血，就完全打败了撒旦，所以靠着牺牲才可得生，也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受罚，以及我们为信靠他而做出的牺牲。根据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经文的记载，我们与撒旦征战时啊，不必恐惧，也不用逃避啊，总要忠心的侍奉基督，因为只有他能够带来胜利。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有疑惑的说了，撒旦竟可以这样的随意作恶，神为何容许他这样来行啊？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魔鬼开始加紧他的迫害，因为他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我们正活在末世，撒旦他的工作呢就会越来越紧张。撒旦虽然是非常有能力啊，正如我们可以从世上的情况所看到的一样，但是呢他仍旧在神的掌控之下。神他任凭撒旦作恶和试探人，原因之一就是要把那些假意跟随他的人呢来去分别出来。好，启示录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好，这是最后一波反以色列人的浪潮啊，恐怖啊就席卷全世界。那是因为撒旦他被摔到地上，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撒旦他就恨恶以色列，因为按肉体来说，基督他就是出自以色列。我对目前以色列重返巴勒斯坦并不感到欣慰。有些人以为啊，以色列的重返就是进到千禧年时期了，但其实并不是。根据圣经的教导，以色列人重返应许之地啊，是为了大灾难时期的到来。约翰说，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那么大鹰的两个翅膀对以色列人来说既不稀奇也不特别，而是重温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恩典。因为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才干，而是靠着神的带领。那么大鹰的翅膀啊，是神拯救的一个标志。那么在大灾难时期，以色列人不能够救自己的，也没有人愿意救他们的，但是呢神他会以恩典来去对待以色列人，好像大鹰把他们呢就背在翅膀上啊，救他们来脱离大灾难。经文说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圣经没有指出以色列百姓的藏身之处在哪里，人们对旷野啊就有很多的猜测。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六节经文的记载，既然基督说应当逃到山上，我们就认为啊，这就是指旷野了。所以重点不是在什么地方，而是神要以恩典来去保守他们。经文说他在那里被养活，那么这句话就提醒我们，神曾经在旷野啊，用天上的玛瑙和磐石中的水来去供应他的百姓，那么将来呢，神也必定会养活他们的。 启示录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的水。好，从字面意思来看，旷野啊，就是旷野，水就是水。神曾经把以色列民呢，从红海以及约旦河中给救出来。那么翻腾的河水啊，可能就象征来势汹汹的敌军。根据以赛亚书八章七到八节经文的记载，以赛亚曾用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以西结先知呢，他也指出，在末世北方的王将掳掠以色列。你看，撒旦会不择手段的来去摧毁人类。那么神要怎么样来去阻挡撒旦呢？当撒旦入侵巴勒斯坦时，神会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去阻挡他。那么正如神在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二十二节他所说的，经文说，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你看，这正是约翰在启示录中他所做的描述。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经文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好，他其余的儿女，那么可能是指啊，在这段期间为神做见证的渔民，也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个受印的人，他们的见证啊，将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些守神诫命的人，他们就忠心的为基督来做了美好的见证。好，第七十号角向我们介绍了七位人物。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五个。第一个就是妇人，他就象征以色列。那么第二个就是大红龙，他象征撒旦。那么第三个，就是妇人的孩子，象征基督。那么第四位就是天使长米迦勒。那么第五位呢，就是以色列渔民，象征那十四万四千个受印的人，他们将度过大患难的难关。那么第十三章就出现了另外的两个人物了。一个呢，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它是人啊，代表政治势力。那么另外一个是从地中上来的兽，它是一个宗教的领袖。那么这两个人物啊，他们就上场了，战争呢就正式开打了。约翰的记载在这里就开启了光明和黑暗、神和撒旦的一场战争。那么在大灾难期间，越接近末世，这场征战啊就越发的显明。那么按照原文的翻译，这两个兽是野兽，有一个兽已经不妙了，两个野兽啊就是征战变得更加剧烈了。那么关于这两个兽的身份，学术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第一个兽是指一个人，有些人则认为啊，这个兽是指史上最后一个类似罗马帝国的国家。有人认为第二个兽应该是指大罪人，有些人认为啊，第一个兽只是开路先锋啊，类似施洗约翰的角色。我认为君王及其统治的国家是一体的啊，独裁者一定要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统治的国家，否则呢，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独裁者。看来第一个兽啊，很像底基督，他是新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启示录十六章十节说到兽的座位，那么因此呢，必定有一个人啊坐在这个宝座上，他若没有拥有帝国，就不可能是兽。那么指认第二个兽的身份并不困难了，他是一个人啊，是一个假先知或者是宗教领袖，他带人呢就膜拜第一个兽，也就是底基督。有人说，敌基督是否定基督的心态，而不是真的指一个人。也就是说，敌基督啊是指错谬的教义，不是真的人。敌这个字啊有两种用法，第一个意思就是敌对，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代替、取代。那么圣经的用法呢，把这两个意思啊都包含进去了。约翰在约翰一书和二书都提到了敌基督。只有约翰是这样来称呼敌基督的。敌基督他兼具两个特性，那就是和基督作对，又来模仿基督。 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经文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你看，约翰在2000多年前他就这样来说了，他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我们已经在末世好久了。请注意哈，约翰不但说敌基督要来，而且说在他那个年代已经有很多敌基督出现了。那么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识敌基督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约翰就说了，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你看，敌基督就否定基督他的神性，并和基督来去作对，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仇敌。那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就说了更多有关敌基督的真相。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和四章三节，他就说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你看，任何一个人、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份书刊，只要是否定基督他的神性，就是敌基督。我认为摇滚歌剧《万事巨星》就是敌基督，他和圣经中的耶稣基督来去唱反调。还有就是，任何传道人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就是敌基督，因为他是和基督来去作对的。约翰二书第七节经文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看，敌基督他是一个骗子，他假装作是基督，但其实他并不是。主耶稣基督也说过，他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你们要查验这些人，因为并非一切的灵都是出于神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查验这些灵。亲爱的朋友，你要从你所参加的小团契或者是吸引你的异端开始来查验他们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有时候他们跟随的是敌基督而不是基督。马太福音24章24节记载，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道中，他就警告信徒啊，要谨防敌基督。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看，假基督他会出现的，他们能够来行神迹的。好，第二个兽他神通广大，但却是敌基督。所以第一个兽它是政治上的敌基督，那么第二个兽啊，它是宗教上的敌基督。撒旦呢，不能够把两个角色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我认为这两个兽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他们都是敌基督。启示录13章1节，那么就描绘了从海中上来的兽啊。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在12章17节，约翰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那么约翰看到了什么啊？这个龙他是谁呢？约翰在第12章看到的，那是同一个人，就是撒旦。在13章1节，约翰就继续地说了，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是谁把这个兽从海中带上来的呢？就是撒旦。那么这个兽的长相啊，很恐怖。约翰就描述说，这个兽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如果我们在暗处啊，遇到这个怪兽呢，一定会被它吓得往另外一个方向去逃走了。龙也就是撒旦，他站在海边的沙上，他把兽啊从海中就带上来，然后呢主宰这个兽。 那是撒旦的杰作。第一个兽是人，统领旧有的罗马帝国。那么旧有的罗马帝国呢，已经分崩离析了，唯有这个兽能够再统合起来。那么显然，这时神就暂时放手，把地上的权柄啊，就交给撒旦，免得撒旦将来从火湖中埋怨神说，你没有机会给我悔改。那么神就让撒旦放手一搏，好让他日后啊，不能够埋怨神。那么要认识启示录啊，我们必须先认识但以理书的预言。那么这个兽和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绘的第四个可怕的大兽，那么就非常的相似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啊，但以理的预言大部分呢都已经应验了。但以理之前说的这三个兽啊，分别是指巴比伦是狮子，马代波斯是熊，希腊马其顿是豹子。那么到约翰的时代，这三个兽的预言呢已经应验了，所以约翰就聚焦在第四个兽和那个小角上，因为第四个兽也就是新的罗马帝国已经出现了。约翰他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被罗马皇帝啊就放逐到了拔摩岛上啊。这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渐渐的败落了，约翰所看到的是但以理那个时代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儿。但是启示录的重点正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中所提到的小角的统治，而这个小角啊就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因为在约翰的预言中这个兽将恢复罗马帝国的主权。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中的小角，那么和启示录的第十三章中的兽啊就很相似。因此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要认识这段经文，就必须先认识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了。这个兽啊就是指大罪人和敌基督，他是世上最后的一个独裁者。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最后的一节经文，那么就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了。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经文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你看这里说到将来啊，有一个在末世称霸的一个独裁者。石角上带着十个冠冕，那么是指大灾难期间罗马帝国啊要分成十个区块，石角就是统治着十个区块的王。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就证实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但以理书预言中的小角，那么首先就打败了十王中的三个王，然后呢在凌驾其余的七个王之上，成为世界的独裁者。那么你说七头是指什么？按照启示录十七章九到十节的解释，七头可能是指七个王啊。也有人就指出经文中是根据年代的先后顺序啊来去编排的，那么七头也可能代表罗马帝国中某一位皇帝啊，或者是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那么第三个观点就是七头代表古代七个亵渎神的大国啊，比如说罗马、希腊、马代波斯、加勒底、埃及和亚述。那么有一个比较可信的看法，就是这七头就是大红龙的七头，代表有大智慧。撒旦呢将供应能量给这个罪人啊，这个幕后的那位独裁者。我个人不敢武断的来去下定论，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七个头他们都犯了亵渎神的罪了。有一位学者他就指出亵渎的罪啊包括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看自己跟神去同等，这就是篡夺了神的地位了。那么第二就是污蔑神的名，藐视神的名。古罗马皇帝他们就犯了亵渎神的罪了，看自己啊跟神同等，百姓呢要膜拜罗马皇帝。法利赛人亵渎圣灵的时候啊也犯了第二种亵渎罪。那么至于这个兽，这两种罪啊他都犯了。经文说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海呢是地上一切国家及其政府的总称啊，从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那么就意味着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世界帝国性的他的一个权力。他们就替撒旦呢来执行权柄，用外在力量来去欺压逼迫圣徒。这个兽啊就象征某种政治实体，同时呢指各种社会制度中的那些邪恶的势力以及可憎的那些偶像崇拜。 好，那么这一章向我们就介绍了两个兽，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另外一个从地中就上来，那地啊就是以色列地。这两个兽所代表的无疑就是大灾难时期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们包括了但以理书的7章3到7节中四个兽的特色。头一个兽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元首，这个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来去出现。它从海中上来，海就象征外邦列国，它有十角。但以理就预言罗马帝国将以十国联盟的形式来去复兴，它有七头。启示录17章9到10节就指出七头代表七个王，可以指七种不同类型的统治者，又或者是帝国的七个不同阶段。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世界局势变幻莫测，作为普通人，我们也许看不清管不了那些大事，但我们都有权利和责任去调整自己生命的方向。作为人生最平等的死亡，既然不是结束，人就要为自己的终极归宿做出选择。我们都知道有上帝与魔鬼，有天堂和地狱，当面对终极审判的时候，你还能假装自己没听说过神，而为自己不幸的罪向神分辨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是不懂。